看，我知道。好，
行，
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在分享关于祷告，耶稣给我们的功课。舟山雅歌组呢，我们有聚会，查经前呢，我们在讨论姊妹们呢怎么去锻炼我们的身体，什么跑步啊，仰卧啊，呼啦圈，什么都分享了。然后我们有一个结论，关键不是哪一种的运动有效，重点是我们有没有持之以恒，不能灰心放弃这种态度，对吗？很多人你做运动开始很容易，但是能不能维持继续下去？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，撒旦与基督徒征战了很多年，哎呀，胜多败少。然后呢，撒旦呢觉得他在地上可以建立他的王国，哎，差不多时间了。然后呢，撒旦很骄傲地跟他的小鬼们来分享，哎呀，我有解中的武器，很厉害。基督徒呢，必死无疑。那其中一件呢，就是灰心。啊，小鬼们呢就问呢，撒旦大王啊，你这个武器有多厉害？撒旦就说，每逢我用灰心来攻击基督徒，他们很快心灰意冷，然后呢自暴自弃，不愿意追求长进，最终呢成为了我的什么呢，俘虏。哇，小妹妹在拍手，哇，高招高招。所以灰心是我们基督徒必死的一种的武器。祷告生活当中最普遍的我们失败的就是没有这个恒心。我们开始为某件事来祷告，哎，一天、一周、一个月，哎，如果发现没有所得，哎呀，我们就开始灰心了，然后就不了了之。信心的祷告是需要有持有重，有持无重的人呢，无论在什么事上都是没有结果的。如果做运动有持无重，哎呀，这不是跑步的问题，或者是呼啦圈的问题，是我们的问题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在生活或者属灵生命当中，不要落在灰心这个网罗里面。主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里面针对这个问题，他说了一个比喻，目的就是要勉励我们常常在祷告，不可以灰心。什么是比喻呢？比喻是个很简单的故事，情节呢与当时的听众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，很容易明白熟听的道理，咦，一说就明白过来了。那比喻呢，可能是在平排并列，或者是做一些的对比，然后带出一两个重点，细节呢就不能对号入座的。比方说在这个比喻里面，寡妇呢只是有一个平衡，就是神的选民，也就是我们的神的儿女，布义的官就是慈爱的神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再看两组关系这个对比。我先说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论点，如果这个寡妇尚且能从自私的法官里面得着所需的，那神的儿女呢，岂不会从慈父得的更多？啊，这是个论点，我先把这个论点说出来，因为呢，我们要慢慢的看那个背景或是不同的对比。当时犹太人呢，如果呢，就是跟其他人他们有嫌隙啊，我跟你发生一些矛盾，你可以找会堂里面的长老，或是严重的你要去法庭里面找法官，你要仲裁。如果在法庭里面呢，你要需要三位的法官，一位是原告选出来，另外一位是被告选出来，第三位呢是中立的。案件是不是受理了，不是这个法律规定的，是个法官说的算，他说接受就接受，不接受呢你怎么告也没用。所以呢，除非是原告你有权有势，或是你有钱是贿赂这个法官，要不呢你很难说，哎，我一定能赢。所以啊，百姓们呢把他们的官衔呢做一个来取笑，本来他们的官衔呢是翻译中文呢就是惩罚的法官，就是惩罚别人的，但是中间有一个字母，如果改一改呢就变成是什么意思呢，强盗法官，就是比喻里面的不义的官。好，第二第三节怎么说的， 某城里面有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在城里面有个寡妇。好，现在有个寡妇跑到法官里面，他要求要申诉帮助，偏偏他遇上的是个不义的官。我们要看一下他现在的处境。第一，力量不足。哎，原来当时呢，寡妇呢是代表就是贫困无助的人，需要帮忙，需要怜悯的。寡妇呢有七方面的缺乏，什么呢？没依靠，没地位，没力量，没声音，没有人注意，没有朋友。如果他们没有儿女的话，更没希望了。现在呢，情况不利。哎呀，经文里面上次提到这个法官是怎么的人呢？怎么形容啊？不义，不义的官。第二节介绍他的时候，还有第四节这个官自白，然后第六节耶稣的评语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没有进行旧约爱神爱人这个教训，没有怜悯人的心。所以从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结论，这个寡妇希望这个不义的官能帮助他呢，基本上是没可能，或者是这个困局。如果要突破，唯一的他就是什么呢？去缠绕他，就是代表我们要祷告，否则呢，他这个案件里面根本没有受理的可能性，困局。所以第一件事我们要看耶稣分享这个比喻目的，第一节已经说了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亏心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觉得呢，和合本的比较难明白，你要去看新译本的容易多了。新译本呢，他说论道人必须常常祷告，原文直译呢，直译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要知道祷告是必要的，你不可以让灰心让步，不要让他，不要让步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对比，祷告跟昏沉。哎，里面说呢，灰心本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昏沉就是代表信徒你现在是胆怯、灰心丧志，没，你是放弃，我就去放弃，我放弃。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的灵命状态就好像这个寡妇，无助、困局。相反呢，只要我们祷告，就有突破困难的机会和恩典。寡妇跟我们这个祷告姐有另外一种的对比，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啊。首先，对法官来说，这个寡妇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的，我没必要要帮你。但是我们呢，是神的儿女，这个寡妇没钱，所以呢，没办法可以贿赂这个法官，没有帮助。但是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面前得到帮助。寡妇没有朋友帮他呈上这个案件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，还有大祭司，还有圣灵成为我们的代祷者，有神为我们祷告。寡妇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服这个法官，哎呀，你帮我呢，你帮我吗？刚才说了，他没有怜悯人的心。但是我们呢，可以抓着圣经里面的应许来要求神，呼求神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对比里面，我们看见比起这个寡妇，我们更有福气，更有恩典的拿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。那怎么说呢？祷告，必要祷告。做基督徒的不是一个新的教导，但是什么是必要祷告？有朋友说，是不是整个生活习惯就像好像呼吸，除非你是病了，要不呢你不会现在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呼吸，因为很自然的事。祷告也是，原来是我们生命当中，属灵生命当中是很自然的。祷告不是嘴唇里面句子一两句而已，是在心灵里面渴慕神。所以呢，祷告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，是我们的人生态度。清早起来，我们有没有把一切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家庭、侍奉交在主的手上？耶稣教导我们要看祷告是什么呢？好像一种的家庭生活。还记得主祷文第一句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 富，这个家庭生活，哎，当我们心灵不安的时候，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回到祷告安静的密室里面，然后跟我们的父可以倾心吐意，家庭团聚，哎呀，很有趣，是一种回家跟天父聊天。就好像 Richard Foster 他说，祷告就是回家，在心灵深处与神同在，回家，回来，回来。假如呢，你有每天早上祷告的习惯，哎，有一天你忽然间你觉得很烦躁，我无法专心，这个时候你不要急着要对付这些的情绪，哎呀，为什么呢，为什么呢，也不是要压抑你在神面前假装，反而呢我鼓励你，那是很简单的来到他面前告诉他，神啊，帮助我，是什么一回事，让神直接的告诉你。所以呢，有人说祷告就是把神看着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向他倾心吐意，快乐也罢，你爱上也罢，全都说出来，就是把你的愁烦告诉他，他可以安慰你，把你的兴奋告诉他，他可以保守你不至于昏了头，把你的欲望告诉他，他会把我这个欲望洁净。所以啊，总的来说，必要祷告，就是把祷告变成我生活的习惯，我回家聊天，或是你愿意与神分享你自己，很生活化。当然呢，这种的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对比，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封闭我自己，什么都不说，假装，这样呢就是昏沉，昏沉里面就是灰心，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框框里面自怨自爱，没了，就停在这个部分。弟兄姊妹，第一个对比，你选择是祷告还是昏沉灰心呢？圣经里面又说呢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虽然呢，神的恩典无穷，但如果你不求神赐给你的话，你的丧失的一切，唯有你开口去求才可以得到的东西。好像这个寡妇，如果她没有开口去找这个无义的官，这个困局就一定是停在这儿，没有突破。但是呢，你要开口去求的话，这个恩典这个机会就来了。我想想另外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死了之后上天堂，在天堂门口呢，他遇见使徒彼得啊，彼得带他去参观天堂呢，是看黄金界碧玉城很漂亮，然后呢听见了天使们呢在唱诗，突然间呢他看见一个很大的房间，他好奇，哎，这个房间里面放什么呢，有什么惊喜呢，彼得呢就不想带他去，他好奇啊，然后彼得就勉强地答应他，打开门一看，哇，全是书柜，柜里面放的都是很精美包装的一些大盒子，盒子上面还有名字啊。基督徒就问彼得，有我的名字吗，有我的盒吗，彼得就说当然有，但是如果我是你呢，不看也罢啊。基督徒怎么会呢，他一定不管他，然后就找啊找啊，看他自己名字这个盒子，打开一看，发出个深深的叹息，唉，彼得已经听习惯了。为什么呢，盒子里面装的都是他如果活在地上神已经预备给他这个福分，但是从来没有求，这是属于他的福，原封不动的留在这个盒子里面，明白吗？有一些的福你要开口去求，神就会送给你，当你不求，这个福还是原封不动的在盒子里面。圣经说因为你们不求，这个福呢不是物质上的可以拥有的，更重要的可能是神的安慰帮助，他的意志，他的同在，他的丰盛，他的得胜。所以必 必要祷告，不祷告呢，这没有蒙神应允的可能，否则我们的灵就停在灰心昏沉里面来虚度。另外经文第三第四节怎么说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来到他那里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，他多日不准后来。也就是说，寡妇的申诉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，除非他用很特殊的策略。这个你要看的是很大的啊，经文里面的一些的细节。第三节呢是有一个动词来，在翻译里面和合本是没有的啊，新译本就有，其实也有来，你要来，这个是过去未完成式，这个语态是说它是亲自常来，或者是翻译就是新译本的比较更贴近的是常来。哎，这个常来请求呢，这让这个布衣的官开始思考，哎，我真的需不需要帮助他呢？然后这个时态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寡妇呢是从不间断的去找这个法官，来一次两次再次，虽然呢一直没有果效，但是这个寡妇呢还是不断的再来，所以常来呢是个寡妇的武器。然后第五节呢应该翻译的是常常来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官说，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世人，但因为这个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这个呢同样的跟第三节这个来是在语态时态上有不同，是现在式，也是一种继续进行的动作，所以更贴近的翻译是常常来。结果呢，哎，有一个因果的关系，他常常来的缘故，这个布衣的官呢，哎呀你太烦了，要缠扰我了，算了，我就出手帮助你。这个呢也是主耶稣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，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特别是人子来的时候，他希望我们有这种祷告的态度，显出我们的信心。寡妇这种信心呢，如果现在的白话来形容呢，就是你要大胆放肆的信心。很奇怪啊，大胆放肆，通常呢我们什么时候听到大胆放肆，看古装片的时候，你看在对皇帝，如果他说大胆放肆，哎，原来神鼓励我们要这种的信心。奇怪，因为这种大胆放肆代表呢，就是你要顽强的信心，不停止的，你还是要必须继续来的。在犹太的拉比里面，那个文献里面有个故事，两个拉比在为旱灾降雨进士祷告，一个是老师以利亚瑟，另外一个学生是亚克法。老师呢，这个师父先开始祷告，哎，雨还没有降下来，然后到他的徒弟祷告了，哎，神垂听啊，就开始下雨了。百姓们觉得很奇怪，哇，神迹啊！但是同时呢，两师徒的关系就比较紧张了，为什么徒弟的这个祷告神垂听了？然后那个徒弟又说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位的国王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呢是很择善固执坚忍不易，就是很硬，另外一个呢非常的温顺有礼谦和礼让啊。所以呢有一次呢，这个大女儿呢，就是那个择善固执的女儿要求的时候，国王通常是立即就回应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打发他走，走了，不要烦我。但是每一次呢，他的小女儿呢，这个温顺有礼的来跟那个国王请求的时候呢，哎呀，那个国王呢故意要他多番的祈求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国王喜欢跟他说话，可以跟他撒娇。然后呢，那个徒弟就说呢，我呢 就是这个大胆固执的女人。神听我的祷告是因为早点要打发我走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但是我的师父呢，是个温顺的谦和的这个女人，她有的是蒙神喜爱这个品德。因为这个解释两师徒的关系在一起的和好。主耶稣在这里鼓励我们，我们要大胆放肆，是信心来到他面前，然后呢祷告就可以蒙应允。那我们要再问，什么是大胆放肆的信心？常常祷告什么呢？还有后面说你要昼夜护浴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你要不住的祷告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要弄清楚，这个不是说我们要不断的重复长篇大论的祷告，或者是哎呀一些又长又乏味的一种祷告。在马太福音耶稣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读啊，一二三。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神重视的不是你的祷告长短是不是流畅，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真诚，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发自我们的内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不能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每天我们的生活都带到他面前，然后相信他会垂听带领，还有他回应。这是抱着这种无助我大胆不灰心的态度向神祈求，一种坚持到底锲而不舍的那种精神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明白，大胆放肆不代表是妄求。因为在妄求里面，我们也知道神是不垂听的。有两个年轻人也是常常祷告，为他们的工作来祷告，结果呢，一个呢事业蒸蒸日上，另外一个呢总是原地踏步，他就觉得神对你不公平。我们两个都是为工作来祷告，为什么你祝福一个不祝福我呢？有人就问牧师，为什么他们的祷告的结果差别那么大？然后牧师的回答说，这两个人祈求的态度和动机不一样。一个人呢总是说，主啊，求你使我成为一个能够容神逆人的人，让我在工作的祭坛上荣耀你的名。但是另外一个呢总是说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的事业，我希望年薪百万，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表面上都是为工作，但是呢两人的态度和动机各有不同。所以呢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呢？我们读一二三。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先求神的国是这个态度，这个动机。然后呢你可能说，哎，我求错了那怎么办？上一次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在路加福音的11:5-13的比喻里面。哎呀，这个朋友半夜还是讲别的朋友求饼，还记得吗？上一次我们分享的里面主告诉我们，他已经把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，所以呢你不怕求错，如果是出错的话，圣灵会引导我们去改正修正我们祈求的方向，所以呢是互相的补充。常常祷告你就可以蒙神常常的应允。刚才说寡妇就好像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但是这个不义的官跟上帝呢，哎，你不可以完全的放在一起。刚才说有一些的细节呢你不可以对号入座，我们要辨别法官跟我们的天父有另外一种的对比啊，否则呢我们会误会，以为哎呀神啊，你要好像这个法官要跟你争论要贿赂你才听祷告。对不起，我们的神不是这个不义的官，因为他是我们慈爱的神，他是留意我们每一个的呼求，他是关心我们的需要。当然这个寡妇唯一的方法是什么？是查摩， 谗魔呢，就是使他面目无光，给他丢脸，坏了名声。这个官最后能帮助他，是我怕你烦我。但是我们的父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要彰显他的荣耀，还有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不是说我怕你烦，这是不同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要看有平衡也有因果的关系。第一跟第七节是个平衡关系。神的选民呢，要学习好像那个寡妇锲而不舍的信心，你向神求。人常常祷告，神的选民有昼夜的呼吁，是怎么的意志的。但是第一跟第八节呢，是另外一个因果的关系，就是凡常常以这种的信心来祈求的人呢，有一个应许，有个结果，神一定快快的来应允。刚才说不义的官改变他的心意，不是因为怜悯这个寡妇，只是我怕你烦我。这个寡妇是用实践和意志来奋战，他胜利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一个了解，大胆放肆的这种的信心，我们向神求。那这位全能公义又怜悯的父，他会快快的垂听我们，这是个重点。另外我们要留意的是第七跟第八节，如果第七跟第八节呢，你还要看信义本，他是怎么说呢？啊，请你们读和合本的第七节，一二三。在新译本呢说，难道上帝不会为昼夜呼吁他选民的伸冤吗？难道上帝会耽误他们吗？耽误，延迟。第八节呢，请你们读和合本。在新译本呢更明显，在世上找得到这种的信心吗？所以呢，意思是说，在这个堕灾堕难的时代里面，不是神不听祷告，是神在寻找有信心能够专心依靠他的人。那问题来了，怎么去解释延迟回应祷告呢？前面才刚刚说，哎呀，神会快快的给他们伸冤，然后现在说，哎，可能会延迟的。这个呢，主的延迟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做，是他在准备，他是在准备。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有一句的经文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什么益处呢？神要安排的，神要安排万事，或者各种的事情要互相的配搭，然后完成他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没有不蒙应允的祷告，只有不同成就的方式。延迟啊，我们最怕的是延迟，最怕的是等了。但是延迟呢，有它的功能。比方说，要过滤，还有一些的祷告，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过滤，我们才知道这种祷告能不能合乎神的心意。第一种呢，可能是例行式的祷告，心态呢就是，既然我们自己办不到，我就试试看吧，我祷告叫给神，他行也好不行也罢，都我都不在意了，不在乎了，这是一种例行的。另外一种呢，埋怨，对人对神只有抱怨没有欣赏的，你更莫论说我爱人爱神。另外一种呢，就是空泛式的祷告。哇，什么是空泛式的祷告？神啊，求你祝福我一家，赐福我父母，使教会的事工能够顺利。这空泛那个地步，究竟神怎么祝福，怎么带领，怎么保守，你根本没有在意，你不会具体的来观察，太空泛了。时间长了，以上种种的所谓的祷告，或是隐藏我们自弃的那种的杂质， 一定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这种祷告慢慢就没了。所以呢，第一个功能过滤，我在神面前一种祷告是什么呢？另外一种呢，考验要建立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常常说，有信心的人呢，你不会因为祷告没有立即的回应，你就灰心丧志，或者是在神蒙应允之前呢，你发现通常有试炼来考验我们对神这个信心有没有勇气，有没有毅力。如果你回想的话，在圣经里面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拉撒路，本来是病，后来怎么样，死了，但是死了之后又在死里复活。神的延迟就是在考验玛利亚跟马大两个人的信心。马大跟玛利亚本来他们的恳求是很急很迫切的，是怎么说的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哇，多感动。但是呢，主没有立刻动身前往，反而呢好像他们的恳求呢无动于衷。哎呀，主不是一直很爱这个家庭的吗？为什么主你不出手呢？何况耶稣的延迟似乎带给他们更大的灾难，本来只是病，现在你耽误了两天，我的弟弟拉撒路就死了，更大的灾难。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延迟是为了成就更大的事，最后不单单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，整个城都见证经历主耶稣可以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和权柄。所以呢，神的延迟是会让我得到更丰盛的福分。宣信博士，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没有一句悼词会被上帝遗忘，我们等得越久，所累积的祝福就越大。原来神要我们等候是要给更大的祝福。延迟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？神要做工，预备人心。我们很多时候像雅各，旧约雅各这种祷告，哎呀，神啊，求你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他要报仇，他要罪杀我。我很多时候祷告就是很直接的，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救我。但是你发现呢，神呢不是很容易很直接的说，哦，好了，你哥哥原谅你，不是那么快，不是那么容易。反而呢，祷告之后，神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改变，要塑造雅各跟以扫两个人，两个都要改变，人性要被神来塑造。雅各必须面对他哥哥的时候要认罪认错，而且呢，雅各也要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我觉得这幅的图画很真实的，每个人都要问，你想改变吗？我要改变，我希望改变。你希望你的学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教会改变吗？需要改变。但是再问，谁愿意去改变？是没人敢举手，明白吗？我们希望有改变，是能改变我的环境，能改变我身边这个人。但是当时说，你愿意做改变这个人吗？没有人敢反应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希望身边的环境主啊你改变，但是当神说我要改变你，我要塑造你，我们却不愿意。但是祷告往往呢需要我们踏出一步。上一次我预备的分享就是那种死缠烂打那个祷告，神光照我，告诉我你对你婆婆要信耶稣这种祈求你还不够死缠烂打。这是上一次我预备讲道的时候神提醒我，这一次呢，当我在预备的时候，上帝给我另外一个挑战。过去有一段时间，不论是在这边或是在克塞尔，弟兄姊妹一些的状况或是一些的状态，我替他们心疼，我就是有些的事情发生， 你误会了上帝，你向神来抱怨，我看在眼里，我觉得很心疼，很伤心。但是上帝接着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，你不可灰心，不可以灰心，你要祷告，你要祷告。然后呢，更大的挑战，我不单单是要向神祷告，他给我一个挑战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情况必须祷告的话，能不能你每天花一个小时，就是在祷告上你服侍弟兄姊妹，在祷告上你为教会事工来仰望神，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常常说我不是马丁路德，马丁路德很忙，每天要三个小时来祷告才开始他的工作，但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你愿不愿意花一个小时提名为弟兄姊妹来祷告？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各种的原因不来教会，不来聚会，不查经，或是不能来，你讲道也好，查经也好，根本他不来的时候你就没作用。是神说如果你要牧养他们的话，祷告了，但是他不来祷告，神工作还可以摸得到他们的心。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弟兄姊妹，我敢不敢大胆放肆的凭这个信心每天在神面前一个小时进祷告？如果今天上帝同样向你发出一个挑战，你愿意大胆放肆的在神面前来祷告，他会垂听，你愿意吗？但是其中一个条件，我们要被改变，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篇的祷文，这个祷文呢是个士兵，他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一个士兵他写了一个祷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请弟兄念第一句，姊妹第二句，起印的那种读啊，看看这个祷文说什么，也反映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了，哎，好像神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最后是什么呢？好，先请弟兄一二三。
我向神求力量，期望小丑成就，
却使我软弱，为要学习谦卑的顺服。
我向神求健康，期望做伟大的事。
神却使我神力弱，是为主做更美的事。
我向神求财富，希望更加快乐。
却使我贫穷，为要得着智慧。
我向神求能力，希望与你的人在同在。
神却使我不足，为要学习倚靠他。
我向神求保护，希望能享受生命。
神却赐我生命，为要能享受万物。一同来读，我所求的无意得着，我所期盼的却无意落空，虽然大非所愿，神却应允我未曾发出的祈求，万人之众我最蒙福。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，神好像，哎呀神啊，我要的不是这种啊，神是另外的东西给我们，为的是锻炼我们的生命，为的是锻炼我们整个跟他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他说万人之中我最蒙福，如果我们的心态是纯正，我们的祷告就可以跟上帝的旨意来吻合，最终呢使我们是得益处。但是这个最终可能是我们要等候一段时间，或者是不是我们表面我们祈求的，但是求神帮助我们，神还是垂听祷告，要建立我们的一位神。刚才说这个比喻论点就是，若寡妇尚且能从自私的法官里面得着所需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岂不会从慈父得着更多吗？当我们要应用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必要祷告，必要大胆放肆的祷告，必要坚持到底的等候，因为神从不落空。我们低头祷告。